要特别注意到为什么要读圣经，或者说读圣经的动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寻求一个可行的方法，我们是不是鼓励弟兄姊妹变成圣经的学生，或者变成圣经的教授，或者特别能够为神做工，能够有丰富的话，能供应许多的人。当然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是很好的，可是我们说过我们主要的目的乃是希望神的话能够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无论是我们信心的生活，无论是我们与主交通的生活，无论是明白神的旨意，无论是属灵的征战，在基础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你发现都和神的话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上一次特别从基础生命的生活的每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要读主的话，我想我们已经讲的很多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进一步，我们当我们读到要当我们要追求一个方法，就是简易读圣经的方法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很容易注意这个读圣经的方法。那么实在说来呢，方法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方法错了，我们再有热心，我们再努力奋斗，我们还是把神的话都不明白。所以方法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许多时候呢，我们有了对的方法，我们圣经还是读不好。所以可见的方法是很重要，但是呢，在我们注意方法以前，恐怕我们更要注意这个读圣经的人是怎样的人。我们许多时候以为说，我们只要把方法找到了，我们就会读圣经。但是我们没有问说，我们这个读圣经这个人对不对？所以，一个错的人如果读对的圣经，虽然方法对了，那收获还不是很多。所以让我们记得，在属灵的事情上有方法，但是我们发现在任何属灵的经历里面，人总是在方法以前。换句话说，当我们注意方法以前，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这样说吧，今天世界上啊是寻找更好的方法，教会里面也是寻找更好的方法。如果能够找到好的方法，能读圣经，好的方法知道怎么祷告，好的方法知道怎么传福音，那我想这个对教会是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当世界在寻找更好的方法之前，我们要记得神一直在寻找更好的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那我们有没有路，就看神有没有路。神有没有路，就是为说神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路，神在我们身上能不能打出一条道路。如果神在我们身上有路，那么我们读圣经就有路。所以呢，我们在讲到简易读经法之前，我们一定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到底一个读圣经的人他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他这个人必须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这样我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一个对的人，那么再有一个对的方法再来读圣经，你就知道就能够事半功倍，你就发现我们就能够有很好的丰收。那我们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人不是不读圣经，但是人不对，因着人错，所以你就发现他所读的圣经他有的他的圣经也读错。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像我们常常提起的新神学派，那新神学派的人，我们要知道他们都是读圣经的人， 分，是因为他们这个人错了，他们觉得神的话可以放在他们的口袋里面，他们比神的话还要大，是他们来决定圣经里面哪一部分是启示，哪一部分不是启示。他们要用他们的头脑，凡是能通得过他们头脑的这一段就是神的话，凡是通不过的就不是神的话。所以你看这些人是改变圣经的人，不是让圣经来改变他们的人。一个真正读圣经的人是随时准备好是让圣经来改变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准备好呢？当你在那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随时随地你发现谁接受神话语的调整，接受圣经的改变？许多年轻人常常问一个问题，他说圣经里面好像充满了许多的矛盾，圣经的这一部分好像反对圣经的另外一部分，那这是不认识圣经的说。其实呢，圣经里面没有矛盾，圣经从来不彼此敌对，也从来不彼此矛盾。但是圣经的确是和我们读圣经的人是敌对，因为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都是堕落的人。那圣经呢是和这个旧人是完全相反的，换句话说，圣经本身没有冲突，但是圣经和我们这个人常常有冲突。现在问题是，我们愿意不在神话语的角度，不在神话语的光中呢，接受神的调整，接受神话语的改正呢，还是我们不愿意动，我们愿意原封未动，然后我们改变圣经？所以我们说许多改变圣经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人根本就错，所以他以为说这里的圣经这样讲也是错，那样讲也是错。比方说有的人他读到五个饼两条鱼加五千鱼吃饱，他就不会相信说那是神迹，他觉得不可能，他们认为说那一段不能代表神的话，因为怎么可能有五个饼两条鱼能像五千鱼吃饱，怎么主耶稣可以在这个海上行走，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其实主耶稣不是在海上行走，主耶稣根本是在海滩上行走，那么远远看过去好像在海上行走一样，那我们也到海滩去，我们也常常在海边海滩旁边走来走去，那么现在有的人认为主耶稣在海上行走和我们在海边行走是一模一样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他里面有个不信的恶心，他根本就不相信神迹是可能的，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理智的头脑就把神的话改变。他们读到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这里不可能是童女，因为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字有两个翻译，一个是少妇，一个是童女。那么既然是少妇，所以这里一定是少妇，因为不可能童女怀孕生子，那必定是少妇怀孕生子。所以你看见有的人就把神的话改了，在中文圣经翻译版最近的翻译版也有过这样的风波。我们说和本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结果最近的有一个比较现代的版，那么有一度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翻译上就有了困难。后来有一班神的儿女们起来表示他们表达他们的意思以后，现在又把它翻成闺女，所以让我们记得，问题是我们是谁？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读圣经的人是比神的话更小的，所以不是圣经改变，是我这个人改变。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切牛肉的时候，我们一直问说这个牛肉，我们一直说这个牛肉老的很，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当你下这个断案以前，你可能犯了一个错误，那个错误是什么呢？那个错误可能牛肉是嫩的，但是你用的刀是钝的刀， 你从来不会说这把刀利不利，你也只会说我怎么切下去就是切不下去，这牛肉已经太嫩太老了，不是牛肉，不是牛肉太老，是这把刀太老。所以让我们记得，不是神的话充满矛盾，神的话没有矛盾，神的话里面没有冲突，神的话所要冲突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就是当我们是堕落的人，用堕落的头脑来读圣经，读到这个譬如从你怀孕生子，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思想去推敲，推敲了半天，我们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说那个原委应该翻得少。那么不要忘记，这样的人常常是在一个学术的伪装底下。这些人是读圣经的人，这些人是研究学问的人，这些人是懂得希伯来文的人。那么他说上父有没有错？他说上父没有错，但这是部分的真理，不是完全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你如果读上下文的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呢？那么因为这是神给一个兆头，兆头就是一个不平凡，兆头就是告诉我们说难得发生的，被你看见了，你知道这件事神做。如果你发现天天做的事情不是兆头，常常知道遇见的事情不是兆头，那么大家我们要知道，不错，在希伯来原文这一句话是可以翻作必有少妇怀孕生子，或者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现在我要问你要怎么翻是对的，两个都可能，那么怎么翻是对？你要看上下文。那么这里上下文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或者必有少妇怀孕生子，这是个兆头。那如果是兆头的话，就是不平凡的事，就是难得发生的事，或者说非常非常稀罕的事。那么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只有一个翻译，那这里的翻译必须是同意的。少妇怀孕生子是每天都发生的事，在台中满街都是，在你周围的朋友们都是少妇怀孕生子。那么你能够说少妇怀孕生子要给他什么兆头？怎么可能是兆头呢？所以因此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懂了一点希伯来文，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好，既然这个字能翻成少妇，既然我们在我们那个理这个推敲理论上，在我们的观念上，在我们的这个推理上，我们觉得推不过通不过，那么我们就大胆的说这里应该翻成少妇。结果你看见不是神的话错，是我们这个人错。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觉得在明白读圣经的方法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个对的。如果这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如果十字架没有除去我们这个旧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旧人就是会犯罪事情。所以不要以为说那些不信的朋友们会犯罪事情，连我们这些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的这个人，如果来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这里有难处，那里有难处，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所以我们很容易明白圣经。比方说，我们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说到蒙头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不去辩论到底蒙头是不是圣经的真理，但是我的问题是，假定有一天你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你读到保罗讲到蒙头的时候，那不错，就是你习惯来讲，也许你从来没有蒙过头。但是现在呢，当你听见了那一段的话，那么现在你要问自己说，到底这个是不是神所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明白那段圣经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你有没有一颗顺服神的心？如果有，那么那段圣经对你就会发亮；如果没有，那段圣经就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知道，不是每一段圣经我们都明白。 乃至看这个人是不是完全奉献给主。如果你没有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那么等到你发现你和你的要求和圣经的要求，你的看法和圣经的看法有冲突的时候，那结果呢是你的事不是神的话的事。那结果你发现在那一段圣经里面你怎么读就读不着。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根本不是圣经的教训，那是哥林多的风俗。那么弟兄姊妹，到底是不是哥林多的风俗，你要问说神话有没有这样说。如果神说了，我肯不肯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读圣经的难处不在乎我们的方法，方法当然很重要，但第一重要的才不是我们的方法，第一重要的我们的人是不是对的人，我们是不是个奉献人，我们是不是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能不能做他的功，十字架能不能除去所有叫我们和神的话配不起来，和神的话不搭调的地方，我们能问我们肯不肯接受十字架更深的雕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有一段圣经你洗头不懂，经过两年以后就懂了。为什么两年就懂了？因为你这两年你暗中学了很多的功课，本来不顺服的现在顺服了，本来不明白什么叫十字架，现在知道什么叫十字架。所以因着你在这里面学了很好的功课，那本来两年前这一段圣经对你来讲是完全黑的，什么都看不见，那两年以后你慢慢开始明白那些话。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如果要做一个会读圣经的人，如果我们希望无论是在明白神的旨意，无论在受试探，无论在走信心的道路，那无论在与主有交通，那么在每一方面如果主的话在我们身上丰富的话，方法是很重要，但是你会发现更重要的乃是我们这个人。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底读圣经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人，这个人必须具备哪些的条件。那么我们呢一同在主面前有一点的分享。那如果我们要看一个读圣经的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是读圣经的人，这些人可以说他们特点就是神的话。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上来看，到底他们具备了什么条件，那到底他们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这样我想我们来读圣，我们就会明白到底一个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人都是读圣经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读圣经的人，那么保罗也是读圣经的，约翰也是读圣经的，彼得也是读圣经的。不过今天晚上呢，我特别提出一个比较冷门的人，我们普通很少注意到他。那么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也不大读到他，你不大读到关于他的言行，到底他讲了什么话，到底他有什么行动。我们只知道说门徒们一起做的事，比方说门徒们都逃走了，那么你知道这个人也逃走了。那么门徒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也说话，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单独的说话，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单独的行动。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个冷门的人，这个人可以说在十二个门徒中间是个隐藏的人物。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人物呢，刚好是一个神的话充满他心中的人。那这个人呢，神话在他的身上有绝对优越的地位。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神就把话给了他。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门徒，他的名字叫做马太。那现在我们要从马太的身上来看一个读圣经的人，一个明白神话语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身上需要具备哪些条件。那么我想我们从马太